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曲胜男。那今年是大年初三哈，那在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顺心。那说到在这个新年期间哈，这个走亲访友哈，去拜年的这种活动肯定少不了。那大家在出门之前哈，一方面要检查自己的这个车油加够了没有，也要看看自己电池的电力是不是够哈。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将会继续上周哈，那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如何来预防汽车跑电的一些小常识。那做客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呢，依然是我们这个单元的老朋友汽车专家陆毅。陆毅你好。
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非常感谢您在新年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听众朋友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节目咨询同任何汽车保养和维护相关的话题哈。陆毅，我们上周节目里面呢提到了一些就是如何预防这个汽车跑电的一些使用习惯哈。那譬如说在这个关掉发动机之前呢，也要看把车里的一些用电设备的电源也要关掉哈。而且呢最好也不要在这种就是在这个就是发动机没有发动的前提下只是使用电池来使用就是在汽车内的一些设备哈。那其实我们在平时用车的时候也可以通过在这个汽车仪表盘上出现的这个就是一个符号来了解这个就是汽车电池是不是够电。那在就是在看到这个就是电池符号之后的话，那就是这个汽车电池还能够使用多久呢？
这个电池符号你说这个差不多一般都是在那比较高档的车它会有这个提示的。就像我们一般开的普通车它不会有，但它上面也有电池符号。如果在你开车的行驶期间，如果那个电池符号是闪亮或者是一直在那亮着，就说明你的充电系统可能会有问题了。
据说是只是说是充电系统坏了，但是说不是说电池本身还
没
电了哈。
有些高档车它会提示你，它会提你要这个 replace battery， 就是要需要换电池了。但普通车如果出现电池符号，是证明你的充电马达或者充电系统已经出了故障了。
哎，其实这样说话案例也说得通，因为我们都知道汽车是在行驶的过程中给这个汽车电池充电的。那如果要是出现这个符号的话，那就像您说的一样，可能是这个充电的这个步骤出现问题了哈。那除了就是我们看到这样这些在车上的一些指示灯以外的话，那我们平时开车的哪些习惯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感受到这个汽车电池可能会没电了呢？
就是夜间开的时候，你说开大灯的时候，大灯明显会比以前变暗很多。或者仪表盘上的那个背景那个灯光有点忽亮忽灭，有点闪烁。还有行驶当中啊，或者是停车时候就怠速显得不稳，加油就不那么顺畅，可能是电池电量可能不够了。
那我们在之前节目里边为大家也是经常介绍过哈，就是如果这个车辆长时间不使用的话，汽车即便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时间长了，它这个电池的电量也会自己跑光。那我们也给大家介绍过了一些充电的方法哈，比如说就是两个汽车之间拿一个就是那种 jumper cable 来充电，或者是拿那种叫做jumper starter 的那种电池哈来启动带电。我还看到一种充电的方法，这好像从来没听说过哈，据说叫这个推车助燃的充电方式，那这是一个什么方式呢？
推车助燃这个只是限制于这个手拨车
啊，
自动拨就不可以推车助燃。
怎么做呢？这个步骤？
这个步骤就是说最少你得有两三个人了。
两三个人。
如果是在下坡的时候还好，自己可以控制。就是说首先你把那个钥匙扭到那个仪表盘的灯全亮。然后松掉手刹车，松掉脚刹车，让车慢慢滑行，差不多滑行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完了再放到一档上，先放到一档滑行，滑到20公里左右，再瞬间把离合器抬起来。但这个有点技术含量，要小心。
对，听上去感觉好像挺难的，而且似乎有点
危险。对，
有点危险，因为本身的话这个汽车发动机是启动不起来了，然后感觉的话就让车在一个坡上自动滑行的这个过程中来给电池充电，听上去还蛮需要技术的哈。
最好是不要做这个方法了，没有一般的技术说你最好是不要采用这个方法。
对，确实是哈。那我们现在现场有多位听众等候了哈，我们来接听他们电话。今天第一位听众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
王先生，新年好。
新年好，还有嘉宾，新年好。
您好，请说。
我有一辆面包车，大概开了15万公里。上个月呢，墨尔本发大水，我的车呢开到雨水里面去了，后来就熄火了。后来我打电话给保险公司呢，后来保险公司把我车送到这个修车厂去了，修车厂跟我说要换发动机。当时第一个星期他们找了一台发动机，他们说低于5000公里，比我的现在的车低于5000公里。后来突然间他们又跟我说这台发动机换错了，他们说他们在等另一台发动机，因为我的这个面包车呢是烧 LPG 的。
烧气的。
对，烧气的。所以我就不知道什么样的 发动机我的面包车，他们会碰到难度了。
哦，
现在一个多月了，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就想问问嘉宾，到底是要什么样要求的发动机才能配合上我？
嗯，
我不知道您是哪一年的啊，反正总归来说，这个发动机要和你车是哪一年的？车型
零六年的，
一模一样才可以，对。
是零六年的车哈。
零六年的什么？喂，什么车？
是什么车款？
面包车 van。
是什么车款？什么牌？什么车款？
Toyota
Express， 米其林 Express。
啊 ，OK。
啊，三菱的。
三菱的，嗯。
嗯。它肯定要最少你肯定要到零，差不多零六，就是说零六年左右上下的，可能跟你发动机是一样的，但是再往前几年，通过再往后几年，可能又换代了，发动机型号又不一样了。
嗯。
啊。
嗯。总归说买二手件要给你一个车，就是说最好是一模一样，就连那个模特型号都要一模一样子可以。
嗯，
有些发动机说差个几年看着差不多，但是具体还是不一样的。
啊，
嗯，
最好是定同一年同一个模特的，是同一个型号的。
啊，所以等了一个月了，到现在还没有消息给我，所以我就、
这个您再催他一下了。可能这个变呢，就是说这个变的材料，就发动机二手发动机比较不好找一些。
嗯嗯。
好，
谢谢您王先生，嗯，
好，谢谢，
哎，好，哎，这里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说再去换发动机的时候，车行还会换一个二手，他为什么不会拿一个新的直接来换掉呢？
哦，因为新的价钱可以说可以买辆二手车。
哦，这样子啊，但是如果真的是使用一个二手发动机好吗？因为本身发动机都是有寿命的，像刚刚这位就是王先生说，那个可能他本身都已经使用了上万公里了，有使用了好几万公里了，那这样再换一台旧的发动机，这样子好吗？
这个就要给有运气了，这个。
Oh.
因为差不多二手，就是说卖二手配件的车行，一般最多是给你六个月warranty， 一般是三个月到六个月左右。对。
Oh.
如果你买全新的发动机，原厂也只不过是给你一年的warranty。
一年的哈。
对对对。
嗯嗯。好，那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刘先生，刘先生您好，新年好。
哎，您好，主持人好，嘉宾好。
您好，哎，
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哈，请说。
哎，是这样的。我有一辆零五年的 Hess 面包车，就是工具车。
嗯，
然后呢，我在前两个礼拜总会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正在开，可能前一段时间太热了，然后我的发动机亮黄灯，电瓶亮红灯，然后机油灯也是红灯，然后呢在这个情况下出现之后，我的车呢就基本上属于马上就要停，因为我开在路上嘛，然后
发动机已经
需要靠边。
嗯，
对对，我就赶紧，因为方向盘跟脚刹车已经是硬的了，然后我就要赶紧的靠边停，对，然后呢，我就去修车行了，然后呢，他们也检查不出什么问题，后来跟我说可能是电工的问题，然后呢，然后就找了个电工过来，然后拿了个电脑帮我把那个东西消掉之后呢，过了两天又这个情况一直在反复，然后呢，但是后来他帮我从那个我不知道什么位置啊，给我拆下来一根电缆。然后呢，我现在到今天为止，就是我这个发动机的黄灯一直亮着，但是我的引擎灯跟机油灯不亮，但是我还可以开。他说你还可以开，但如果说你要换什么东西的话，我们现在检查不了什么东西，因为你不是在出现这个情况的下去在修车行，我们不知道什么情况。我那我不可能放在这里让你去，就是到这个情况你才能看见，因为我都是在路上。所以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而且检查不出来。我想请问一下嘉宾，这是什么问题？
那车行给你接电脑，他电脑上怎么说？他有没有跟你说？
没有，他只是帮我把这几个就是东西消掉，这几个灯消掉，但是消掉不治本，就是这个东西还会出来。
您最好是问他要那个故障代码，他消掉的什么东西，这样你好着手有个就是说有个目标去着重换哪些东西去。
我现在觉得因为工具车嘛，我一到五都要着急就是用，我每次都要过去弄，然后我的意思是呢，可不可以在节目结束之后，然后我跟您要一个您的地址，您帮我来看一下，因为我灯现在还是在亮，但是我还是依然在跑。
哎，好，刘先生，那我在节目之后的话会请那个导播跟您再联系一下好吗？
行，非常感谢。
哎，
非常感谢。
好，谢谢刘先生。
好，
谢
谢
嗯，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新年好。
对，新年好。
哎，张先生，嗯，
新年好。
哎，请说。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这辆车呢是2009年买的，是 Honda Accord，
嗯，
就是里面的最高的版，
嗯，
那么应该是讲质量比较好的是吧？那个就是对，属于豪华的，但是呢，他买了两年， 一年多了，两年不到就开始有 leaking， 就漏油。
嗯嗯
啊，那么然后呢，他好像每年都有点七七八八的小毛病。
嗯，
然后呢，到今年好像他七月、八月、九月一直到 December， 每次修火以后，他总是有点问题。最后一次呢，他好像十二月份，就是换了一个叫什么叫 auxiliary built 天生的 bolt， 他说 broken 了，就是等于是这个附件呢是一个皮带的皮带张紧器的，好像一个螺丝还是什么。bolt 他怎么解释我不太知道。
嗯嗯，
啊，那么他说这个坏了，然后他换了一个，换了一个呢，我小孩就开出去了，开了大概从这个悉尼开到那个卧龙岗这里。
嗯，
然后呢，这辆车就不行了，那么没办法，因为他这个车行在 city 在北区嘛。
嗯。
就如果回到这个买车的地方去修，肯定很远了，真的就这个车开不动了，就叫当地的那个卧龙岗附近的那个修车行放在那里放了几天。
嗯，
他说这个零件坏了，因为他换上这个零件，他说是新的，但是 broken 了。broken 呢，那个人修好了以后呢，回来再给他修，他重新，那就是修好了以后，他就又重新换了。那么我们就跟他讲，我们在外面修的那个费用要他报销，为什么呢？因为是你换的零件引起的。
嗯，
他说这个不管，因为这个费用他不管。
嗯，
因为这个零件应该有保修期的吧，对吧？你换了一个新零件，他就怪到原厂，他说原厂这个不好。那你同样，你一个轰大的车行，你应该确保你的服务质量跟你的零件嘛，对吧？你零件坏了，这个引起的费用，修理的费用是不是应该他负责呢？
嗯
嗯，
他开了一个月还不到啊，就几个星期啊。
因为您这个也是有点麻烦，比较说不清，他可能也原厂也可能会说，可能是安装的人有操作失误，就安装不正确，也可能
安装不正确也是他们轰的呀。就是我买车，我2009年买车的，对吧？
嗯，
八年时间开了8万公里，应该是很少的。
嗯，
对吧？因为很新的，这个新车不应该发动机经常出问题啊，一会漏油，一会怎么样？然后，因为不好了，给他们车行去修，他修了几个星期。
还是同样东西坏掉。
嗯嗯，
对啊。
于先生，如果您要是对他们这个车行或者之后这个维护的服务不满的话，您可以去新州公平贸易署，就是 Fair Trading 那边去做一个投诉，然后请他来为
您
来处理事件。
因为好像你们这里也有讲座，你能不能那个联系人的电话给我？
啊，他们那边那个就是总机电话是133220，您记一下。
133是吧？
啊，220。
220，
然后这个是一个总机电话，接通以后呢，您跟他说您需要这个中文普通话Mandarin 的服务，然后他们就可以把您的电话接到这个中文专线上了。好嘞，谢谢您先生哈，谢谢。
我在那个问题还没问，就是那个附件皮带的张紧器螺丝，这是不是很重要的零件啊？那 bolt
它是起着给你皮带拉紧作用的。
是不是很重要的？
对，嗯嗯。
贵不贵那个零件？
那个原厂卖都很难说，你说卖个一两百、两三百都是正常的。
一两百，
对，完再加上人工，对，这都是正常的。嗯
嗯，好，谢谢张先生哈，
okay.
谢谢您参与我们节目。
Okay,
好，谢
谢，
谢谢您。我们接听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于先生。于先生你好，新年好。
哎，你好，新年好。
哎，新年好，请说。
我想咨询个事儿啊，因为我去年6月份买了一个二手的09年的 Cruise。然后呢，刚开始买的时候呢，他是带了一年的那个 warranty 嘛，然后开始漏油呢，他就开始给我修，然后那个发动机拆来拆去的嘛，完了问题就是修完了漏油不漏了，然后他那个油压低完了，他说不能再拆了，这个发动机如果再拆呢，再装呢就碎了，他给我换了一个发动机，然后换了一个发动机以后呢，他那个故障灯一直亮。卡到电脑是显示什么那个什么混合比过稀啊，那个后面那个英文是什么 bank 1啊， 然后这个人就修已经修不明白了，他已经修了三个月都修不明白了。
嗯，
那我请问一下，这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的 Bank One 是吧？
对 ，Bank One， 对。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 Oxygen Sensor O2？
对 O2， 对对对。
对，那个是在排气管上感应你那个尾气排气量超不超标的，如果超标了，那个灯会亮。
嗯。
就是说你
那个怎么修呢？
如果那个东西亮的话，你必须把那个 O2 Sensor 换掉。就氧传感器换掉。
哦，那换掉了，他因为这个车他说开没问题，
嗯，
然后呢，但是
灯亮
了，
我知道，
亮的，
嗯，就是排污标准不好，
嗯，就可能车会没有动力，会比较费油一些，
嗯，
这样会影响车动力是吧？
对，影响动力会费汽油的，因为它会传给电脑，电脑会多控制那个喷油嘴多喷油的。
哦，那如果这样子就是。
嗯，
后头的车，他说后头的车都有这个问题，就是把那个传感器换了就可以了，是吧？
你像您这么说的，应该把那个 Bank One 那个 O2 三那换掉，应该就可以了。再重新 reset 电脑，对，重新调调电脑就可以了。
O2 的三三是吧？因为他那个买的那个很笨啊，那修了三个月修不好，那我帮他问一问吧。这给我搞得很烦的，这个车买了一年啊，我每周都要回去让他找毛病，然后他又这个查那个查。又是换那个过滤塞，又是换什么的，还是有那个毛病。
哎，
所以说问一问，还是问一问咱中国人吧，比较聪明，他有点笨。对，
然后您现在再，对，您现在回车行再跟他们说一说，然后就说你从别处，然后得到了一个新的建议，看看可不可以。
只能在他那个车行修。
嗯。
因为不在他的车行修，你在别地方修，他这无人机是不管的。
哎，这倒是，这个倒是。
因为还有四个月马上过期了。
嗯。
过期了以后再修不好，我也没办法了，所以说赶紧问一问。
然后您，
对，
好，谢谢您先生，好，谢谢。
把那个就是感传感器那个 sensor 给换掉是吧？
对，你说那个 Bank One O2 sensor。
对。就是 O2 sensor。
它有两个，还有个 Bank Two， 对。
嗯。
Bank Two， 它是 Bank One， 它后面写。
你说 Bank One 电脑，如果说 Bank One 有问题，你只换 Bank One 就可以，就没必要花钱再换 Bank Two 了。
因为
换一个可以。
换也无所谓，反正它无人机不用我花钱。
嗯。
我到时候这是毛病在这里就可以了。
嗯。
好了，谢谢了。
好，谢谢您先生，好，谢谢，谢
谢，
谢
谢。
好，我们今天下面一位听众，这一位是王先生，王先生你好，新年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
哎，陆毅师傅好。
嗯，
你好。
哎。关于这个电池购买的问题，有的时候电池上面介绍说 CCA 是330，有的是470，有的高达910。那么在我们买的时候，是不是要看这个，还是看它的尺寸呢？怎么挑选呢？
您就是说，最好是就是说，一般买卖电池的地方，它有一本书，就说哪一年的车用哪一个型号的。
哦，
您可以按型号。
哦，不能够随便买啊！
对，每个车的电池也都不一样，大小也不一样。
嗯、
它就像你说的 CCA 是 cranking M， 就是说你点火那时间的那个电流的流量。
嗯。
那个电流量是越大，当然是电池越强，电池越好。
对，它这个 CCA 的价格能看出来。
没错 ，CCA 越高价格越贵的，没错。
对，但是我们如果开 Toyota Corolla 的话，不能够随便买吧？
您查一下，说那个车应该很普通的。那个电池很多的，大众化的车嘛，嗯，
对，
你就买就是说电池正负极一样的，那个大小一样的就可以了。CCA 无所谓，你可以忽略不计，它那个要求没那么高的。
嗯，所以说您去那个店里边买电池之前，一定要跟店员说一下您汽车的这个型号和年份，啊、
嗯
哦，这样会比较好。
对，
嗯。
第二个问题是，机油如果长期不换的话，它在澳洲这个冬天的过了以后。它已经变成粥状了，像稀粥一样。
嗯、
这个时候我们再换新油的话，肯定会污染吧？所以我们要清理一下，对不对，陆毅师傅？
他这边有卖的那个叫阴茎 flush， 就是洗发动机的那个药水呀、啊。
哦、
嗯。
有他帮你把机油稀释掉，完了点火之前，就是先把那个药水加到那个发动机的机油里边去，再把车打着差不多10分钟左右，他会帮你把机油洗一下，把里边积碳清一下，稀释一下。然后你再把脏油漏掉，再加新的机油就可以了。
嗯，
就可以了。
对对对，
好好，多谢啊。
哎，好，谢谢您，王先生。好，谢谢。哎，好，陆毅，那前面我们提到了，就是说这个车如果长时间不开的话，怎么再给这个汽车电池来充电和那个就是打火哈？那其实如果要是真的实际情况，这个车就是很长时间不开，那我们也不能说每次等到这个发现汽车电池没电了再做这样的事情。那有没有什么样的设备可以平时来保护这个汽车电池呢？
你也可以买一些，就是说一些小型的家用那个电池充电器。
啊，
它那个原理就是说，是高压往低压充电，这样才能做到就达到充电的目的。
那这个怎么用呢？就是说你需要把这个电源时刻就是开着，然后给电池充电吗？还是
啊，这个不用，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车快溃电的时候，就把那个充电器接上，就是红的接红的，减黑色接黑色，就加号接加号，减号接减号。
哦，也就是说它
一般的那个充电器大多都是自动的，如果充满了之后，
它会自己关掉，
跳掉的。
哦，也就是说在你可能要开车之前的时候充一充，而不是说在平时的话，就是汽车停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要用这样的设备，然后来时刻充电。
如果您长时间不开的话，就是平时也得充一充了。
是哈，还是这样子哈，比较好一些。那再来问一下，有时候呢，我们在这个汽车电池上，在那些导线的这个接触地方会看到一些青绿色的物质，那些是什么东西呢？
啊，那些是电流的流过之后产生一些氧化物，像那个硫酸盐，还有那个氢氧化物，就是那些东西。
那这样东西是放那儿就可以吗？还是说需要把它清理一下？
啊，这个时间久了会腐蚀你一些的就是电池的那个 terminal。这个方法简单了，烧一壶开水。烧一壶开水浇在上面，这个东西自然会走掉。
哦，就用开水，然后直接往上浇。
对对，千万不要拿什么电吹风什么吹，就是拿那个气枪吹，吹的到处都是，对，都有污染的。
好，那也非常感谢您今天上午来做客我们节目哈。那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了，就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那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顺心。那即将为您播出的是9点到11点的中文广东话节目，我是徐成南，下次节目我们空中再会。